主内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自从我们爱恩教会设立禁食祈祷会以来，我个人领受到的恩典。以前我是一个吊郎当，凡事无所谓，有困难的时候才想到祈祷的第四代基督徒。却是有一个星期天的圣日，当我做完礼拜、上完主日学、吃完饭要回去走过大礼堂之前，我看到我们的庄牧师或者刘牧师，他们的手里拿着麦克风在殿堂上走来走去，一面唱着诗歌，唱完诗歌又跪下来祷告，有时手按在我们兄姐的头上为他们祷告，有人站着，有人坐着，有人跪着，有人感动的流眼泪，有人呼喊着主啊主啊。就这样吸引我走进来，坐在最后一排。我看着看着，凡是借着祈祷祈求，用呼喊的声音，用赞美的声音，用欢乐的声音来学习祷告，让我深深领受到，不是苦苦哀求，而是用你的心灵和诚实来寻求神、等候神的那一份心情。可能你没有经历过苦难，但是你还没有经过苦难之前，你就知道怎么样去亲近神、仰望神。为心有忧伤的人、肉体有病痛的，你迫切、热情、谦虚、有信心的为他们的需要祈祷，你自己就成为众人的祝福。在祈祷会里，让我深深感受到，我们的人生难免会遇到我们担当不起的事，但是当你有一分谦虚的心、顺服的心，来到我们的主施恩宝座前，我们的天父就会一点一滴将救赎的工作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感谢天父赐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慕道友都有共同的权利，就是祈祷。当你愿意从祈祷做起，完全的敬畏主，虽然你祈祷、长时间的祈祷、为某一件事情祈祷还是没有结果，虽然难处还在，可是你的心不受影响，充满平安，因为那捆绑在你身上的绳子已经松了。本来我是一个不敢开口为人祷告，但是自从我参加祈祷会以来，在半年前我竟然可以为别人祷告。在禁食祈祷会里面，让我经历到那份渴望神、等候神的那一份喜乐和平安。现在我是多么的盼望每一个星期天祈祷会快快的来到。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天父赐给我的一句鼓励的话语，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六节。所以我不上胆，就是说我不惧怕，虽然我的外体渐渐毁坏，可是我的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求天父赐给我们爱恩的圣殿成为祷告的殿堂，我期待每一位兄弟姊妹能够亲自来经历神的同在、神的祝福。在祈祷会里面，我们有信心我们的爱恩会越来越好，越来越蒙神的祝福。谢谢。
谢谢玲玲姐的见证。我今天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就是如何经历祷告的生活。当主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时候，他用很多时间在祷告。虽然他是天父的孩子，他的心与父神是这么样的一个亲近，但是当他开始服侍以前，他用40天在那边禁食祷告。当他行了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完以后，大家涌到他面前的时候，他退到山上祷告。当他的门徒在休息的时候，他暗自在那边祷告。当他在客西马尼园要为世人的罪要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知道这么大的一个挑战来到的时候，他说，经历说他祷告到这个汗啊好像血在滴一样，因为祷告使他再次重新得力。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今天神让我们来到教会，但是神今天要给你一个很大的恩典，就是你可以不再一样，因为神要让你经历到说 他要听你的祷告。你有困难吗？祷告，来到神面前来告诉我们的神。总是当时的门徒，他们用很多时间在做事情，他们非常的忙碌，但是他们没有祷告，很缺乏祷告，以至于他们就常常挫折，他们就常常失败，他们就常常垂头丧志。所以他们就请耶稣说，耶稣求你教我们祷告。有人说祷告是什么？祷告我可以做一个比喻，就像好像说，当你拿一个电话跟一个人在讲话，虽然你看不到那一个人，但是呢你听得到有一个人在听你的声音，并且那个人常常在回答你的声音。祈祷就是对神说话。有一次啊，有两个人，他们就划一个独木舟，他在一个船上在讲，在那边啊，在那边划来划去的。结果啊，据说有一次那个风很大的风暴来到的时候，那个船就开始摇。结果那个基督徒啊，因为他们两个在摇船在划船的时候，就那边在争论，一个说哈，一个说有神，一个说没有神。好，我当这个船开始要翻的时候啊，这个基督徒他马上就跪下来祷告。结果这个未信者他怎么讲？他说，那个不信神的，他说啊，神啊救我啊！就里面有一个神，这个神是一个圣洁的神，他要我们用恭敬的心来寻求他。他说你寻找，你就必寻见。这个神不是用我们的脑筋去想的，这个神一个带着污秽的人，你没有办法来到他的面前。但也借着这样，神他这么怜悯我们，透过圣经他告诉我们说，人若非圣洁，没有办法见主的面。使人在这谦卑愿意来到他面前说，主耶稣基督，求你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我愿意单纯来到你面前来敬拜，我愿意相信你。你慢慢会认识这位神。在旧约希伯来文，他说这个上帝的名字叫约和华，叫后吧，耶和华，他意思说他是一个创造者，他今天不但是创造者，他今天也是一个管理者，他管理这个风，管理这个时代，也管理你的一生。他是一个全能者，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甚至是明天的日子如何，没有人知道，将来你的道路怎么样，在神的手中，但他是你一切的答案。他是信实的上帝，意思说他不会推迟你对他的呼求。你真心来到他面前跪着祷告，你说主啊帮助我，他就会将他的慈爱赐给你，使你不再孤单，使你的生命不再一样，使你不再软弱。弟兄姊妹，这位神他今天仍然向你来招手说，你愿意来到他面前吗？因为他愿意亲近他，亲近他的人。祷告好像是一个管道，借这个管道，上帝一直把他的慈爱一直倒下来，倒下来，倒下来。可能你今天有缺乏，但我们的神是丰富的。可能你今天你是忧伤，但我们神是一个安慰者。今天你可能没有智慧，没有办法处理一个问题，但我们神是你的智慧。今天你没有办法处理你眼前的一些困难，神是你的答案。弟兄姊妹，让我们来祷告，来依靠他，让我们一起来呼求他。因为当初的神所创造一切事，他看为美好，但终是今天人堕落，人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虽然人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我比你更聪明，我想的比你还深，我比你还厉害，但是人已经没有办法来到神的光的面前来敬拜他。但他很爱我们，他知道世人没有办法解决他自己的问题，他为我们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他今天仍然用伸出他的手来呼召说，来吧天下每一个人来到他面前，因为他是我们的父，我们就好像他草场上的一只羊一样，他愿意来照顾你，来带你。祷告是听上帝对你说话，有人以为说祷告是不断给上帝讲讲讲，然后还给神说，上帝我给你交代那么多次，你怎么都没有听我的，不是祷告啊。祷告是你跟神说出你的需要，然后你的心借着宝血来亲近他，然后领受他的慈爱，而是他圣灵在你心中来感动，来安慰，来带领你。撒母耳他在晚上的时候，他听到神跟他说话。亚伯拉罕他开始为索多玛祷告，
当他知道神要审判那两个城的时候，他说：“上帝啊，如果有50个好人，你要把这个城毁灭掉吗？”他说：“上帝，如果45个人好人，你要毁灭掉吗？如果40个、30个、5个，你都要毁灭掉吗？”你去看圣经，他每一次跟神讲完以后，神都回答他。保罗这个以前是一个非常刚硬的，他是一个拒绝上帝的，但都是当神的光临到他，当神再次对他显现的时候，他给神说：“主啊，你是谁啊？”神就开始对他说话，说：“你开始怎么走？”弟兄姊妹，神要对你说话。今天你的一生，你有很多问题，你没有答案，你不知道怎么走，你可能在那边忧郁，在那边忧愁，在那边哭泣，但神是你的，他是爱，他要亲近那渴慕他的人。祷告是让神在你生命中工作。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不配，但一个谦卑人，他们说：“主啊，求你宝血洁净我，若不是你的宝血把我洗净，我没有办法建立这个光，因为我是一个污秽，我是嘴污秽，我的思想污秽的。主耶稣，求你用你的宝血洁净我，洗净我一切的亏欠。”他们说：“人若认自己的罪，神就赦免他的罪，洗净他一切的不义，无条件的来爱你。”耶稣说：“劳苦担重担的到我面前来，我就使你得安息。”有的人是抓住自己的痛苦不放，人家要把他接手，他说：“不要，我要继续在这里面。”耶稣说：“来到神面前，让神在你身上做事吧。”保罗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只要借着感谢、祷告与祈求，将你所要的带到神面前来。神要将一个出人意料之外的平安赐给我们。”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神的孩子的一个特权。在世上有苦难，但耶稣说：“你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平安。”这个智慧不是地上的智慧，是从天上来的启示。但今天神就将这种启示透过他的话要赐给那有信心接受的人。中国很有名的一个基督徒叫尼后松，他讲一句话，他说：“将自己奉献给神，不是说主啊，我来替你做事，我来替你做工。”他说：“不是，乃是让神在你身上做工，改变你，破碎你，粉碎你，让耶稣住在里面。”他说：“凡是不愿意让神做工的，就没有办法为主做。”弟兄姊妹，我们身上有很多的骄傲，很多自己的私欲，很多自己的野心，很多很多的愤怒，甚至仇恨在里面。你愿意让神把你这个拉住？你如果愿意，神他会救你。祷告是告诉神说：“主啊，我愿意。”今天很多人祷告完就阿们就结束了，不是，你阿们就是说我刚刚祷告是我诚心所愿。当你真正的祷告的时候，你听见神安慰你的声音，你会听得到神给你的感动，然后你愿意给那个神说：“主，我愿意顺服，我愿意悔改，我愿意改变，我愿意开始去做，我愿意开始去爱，我愿意开始去做我不敢做的。”我说不敢，就是我爱不下去的，但我愿意去爱。阿们，主，我愿意，这是祷告。我们的神，他鉴察人的心思意念，他知道人心中所想的一切，他按人你心中所思想的，他来报答你。当他门徒不知道怎么祷告，就问耶稣怎么祷告，耶稣就用主导文教他们祷告。我们常常每个礼拜都在念主导文。一般一个祷告原则，从主导我们看见，就是你要以神的意思啊，以神为中心来祷告。一般信徒的失败是以自己的需要在祷告。当你知道按神的意思来祷告之后，你就进到跟神在一起，神他会成全你。你按着自己的意思祷告，可能越走越远，自己不知道。所以我们看主导文，他一开始我大纲也有跟各位说，一部分是先求神的事，再求自己的事。他一开始第一句话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可见祷告不是对空气说话，不是没有意义，乃是有一个对象。他说是我们，不是只有某一个人。这个父是天上的，地位不一样的。 据说这个罗马政府啊，罗马皇帝他每次打胜仗以后啊，哇，凯旋进攻，然后呢，被打败的那些俘虏啊，就一个一个被绑着，然后用走的，然后在外面被拖拖拉拉拉拉都拖进来，然后这个队伍一进到皇这个城门口的时候呢，这个百姓列队欢迎啊，很多，然后就很多旁边路就有一些士兵啊，骑在很高的马上，非常雄壮，在那边维持秩序。当这个队伍一进的时候啊，就开始打鼓，咚咚咚，这样一打鼓，然后最这个城门口最前面是一个搭一个台子，那个皇后啊，跟文武百官就在那边看，等这个皇帝啊，跟这个将军呢、啊，雄赳赳气昂昂这样一直走进来，一直走进来。据说有一次啊，当这个罗马皇帝他就要这样很雄壮接受大家凯旋的这个欢迎的时候呢，这个皇宫旁边一个小孩子就冲下来，就冲到这个往前面冲到这个队伍里面去了，结果被这个皇帝一个侍卫就把他拦下来，他就把这个小孩子抱起来，他说啊，那是皇帝啊，也不能进去。有这个小孩子怎么讲？他说他是皇帝，但他是我的爸爸。用什么？这就是基督徒你对于上帝的感觉，充满了权威，充满尊贵跟能力，它是你一切的答案。你不要在仇敌撒旦的攻击里面在那边爬不起来，你要起来来感谢他，赞美他，来到他面前来。所以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说，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意思说你要祷告上帝说，愿全地人都认识你的名，高举你的名，来荣耀你的圣名。要这样祷告，就是呢，这个几句话就可以给你祷告很久哦。你可以这样祷告：上帝啊，让我的家人还没信主，让他们认识你的圣名。耶稣啊，帮助我的叔叔、我的伯伯，他还没认识你，让他认识你的圣名。哦，我的同事、我的邻居、哦，我的谁，他都还没认识你。主耶稣啊，你帮助他认识你的圣名。我的弟弟妹妹，主啊，你给他有机会让他认识你的圣名。这就够你祷告。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愿你的国降临。今天这个地上是一团乱，因为魔鬼撒旦在这边掌权，你胜不过他。但你要祷告说，神啊，愿你的国，就是你在这边掌权，你在这边管理。神要应你的祷告，他要听你的祷告。你说，神啊，帮助我的家、我的社会、我的国家，让你在这边管。刚刚我第一次听到说，愿人的尊你的名为圣。我们不但为别人祷告，但基督徒，我们要让我们自己尊别为圣，来荣耀他。不是光嘴巴祷告，行为上要提醒我们自己。那只祷告而不行的人，甚至说他好像是把他的地基盖在泥沙上面，水来一冲，屋子就倒了。他说，愿你的国降临，基督是天上的国，你愿意让他成为你心中的王，你听他的指挥吗？弟兄姊妹，当你有这个决心的时候，我会跟你说你是对的，因为你不再惧怕。虽然神的时候还没到，但你的祷告会告诉你说，神听你的祷告，他凡事会预备。一个有信心的人生是一个健康的人生，一个失去信心的人生，他自己就落在一个自己没办法处理自己的情绪里面。他说，耶稣说，你们祷告要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就是神他自己的话语，神的旨意是你的目标跟你最重要的。当你碰见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说，主啊，你的意思是什么？主，求你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说，主啊，我这个事业你要我怎么做？主啊，我这个家，主，你的意思是什么？主，你要我怎么样来进入神你的丰富跟慈爱里面？主啊，我的教会、我的国家，主，你的意思在哪里？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你就这样祷告，为你自己祷告，为别人祷告。为什么？因为当神的旨意在天上是畅行无阻啊，但神的旨意在地上有仇敌的拦阻。我们要祷告，不断祷告。当我们今天来的时候，很多人看到，哇，我从昨天就开始了， 整个烟啊灰沙这样一直下来，连太阳都看不见。今天这个世界上各地方之内，你活在一个你看不见的一个战争里面，真的，你不要把敌人弄错了。透过圣经我们知道敌人是谁，我们需要神给你这个智慧，然后你开始起来征战。怎么征战？你开始起来祷告，就是征战。不然你会弄错对象，真的，你是大有权柄的。只要你是神的孩子，你就不再哭泣，因为神在你在神的眼中是不一样的。当一架喷射机，它只要开始加速，冲破这个黑云，上面是一片蓝天，环境没有办法拦住你的，只要你愿意祷告。弟兄姊妹，我相信神今天有给你这个感动，你愿意吗？你相信吗？我相信你愿意。你说主啊，求你给我有力量。主啊，我信心不足，求你给我信心。主，我不会祷告，求你教导我祷告。一个真正要学祷告的人，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开始去祷告。就像一个要学唱歌人，你最好的方式不是用听别人教你怎么唱，是你自己开始去唱歌。然后他说，接下来求你自己的事。好，耶稣告诉他们说，我们日用的饮食啊，我们不是只有你自己啊，大家的需要亲自赐给我们。耶稣常常提醒门徒说，你不要为明天而忧虑，好，因为你所需要的一切神都知道。神告诉我们说，你是你日常生活的需要神都有预备。那你会说，那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我祷告呢？有的人会说，我还没祷告神今天都知道，为什么还要我祷告呢？但祷告只不过是你再次把你自己告诉神，我主啊，我需要依靠你，你是我一切的答案。你向神说出你对他的需要，但神乐意听你的祷告。今天你可能就碰到一个很大的困难，你可能在那边忧愁很久，但是你不曾祷告，你愿意说，主啊，我来到你面前，主，求你帮助我，这么大的问题我不知道怎么解决，但主，你是我的天父，全能的上帝，我单单的依靠你，我将我的重担卸在你面前。神会听你的祷告。他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说，免我的债如同我免了人的债。当然这边债很多人会解释说，它是一个罪，主啊，赦免我的罪。这个罪不但包括我做错的，也包括神感动你要去做一个好事情，但你没有顺服，你不去做，这也都会亏欠，这些都会拦阻人到神的面前。所以祷告是再一次帮助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不是只有说话，祷告是帮助我们来到神面前，来进入神的同在里面，然后让神在你身上改变，你顺服他，求神来接近你，让他领受神再一次他的医治跟他的同在在你的身上。有句话说，如果一个人想得到心灵的自由啊，圣经有一句话，他说，如果你有一分钱的罪啊，你还没有认清楚啊，他说你没办法从里面出来，意思说你还在那个捆绑里面。感谢耶稣，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失败，但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永远有功效。耶稣基督的宝血是今天仍然在得胜。你今天坐在这个地方，你只要一个信心说，主耶稣，我要靠你的宝血来胜过。弟兄姊妹，这个信心会成为你的信心，并且神真的会让你体验到说，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断开一切的锁链。只要你愿意常常来呼求他，而不是常常落在一个仇敌的欺骗里面，你也再一次站出来说，主耶稣，感谢你，我靠你的宝血，我宣告这一些不是从你来的，我都不要，求你接近我，我没有办法胜过，但耶稣基督的宝血你可以胜过。别人怎么讲，他说，当你开始祷告的时候啊，魔鬼开始惧怕，当你开始宣告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的时候，他说啊，这句话好像什么，好像那一只鞭子 在打狼野狗啊，啊，那个魔鬼一听到你我们宣告耶稣基督的宝血，他就离开。感谢主，多少基督徒他们就是透过这样接受主的宝血再次洁净他，透过宣告宝血在那边来得胜，他们就经历他们挣脱捆绑，胜过魔鬼对人的压制。感谢神，我相信我们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很喜欢祷告，我特别看到很多年轻人很喜欢祷告， 下次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宣告神的圣名，宣告他，他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好，但我们知道有时候有一些，一般我们会说，从神来的试炼，还是从恶者来的试探？好，我们会这样分好，比如说亚伯拉罕献以撒，这是很大的考验，但他知道是从神来的。还是你可能碰到一些逼迫，你并没有错，还是你碰到一些很难过的事情，可能神有他的心意在里面。但如果是出于神所允许的，神他有预备。在雅各书他告诉我们说，你若在百般的试炼中，他说什么样，你要用喜乐的心情来面对他。他说你要忍耐，忍耐还能够成就啊，能够完全啊。我想我们多多少少都碰到一些困难啊，但感谢神，真的是让我慢慢学习在困难当中用喜乐去面对他。但有时候一件好的事情，但魔鬼会在里面来试探人，会的啊。但也提醒我们，神有时候允许一些仇敌来试探我们，常常有时候是我们生活上有一些缺点，已经离开神，神跟你讲你也不会听的，因为从来不听，神会透过环境来告诉你。但是我们要醒过来，要来到神面前来依靠他，依靠他的话，因为他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有些人他会碰到一些很无理的事情，无缘无故一个很大的一个逼迫来到，还是别人用一个话很大的来刺伤你，但是呢，你要用祷告的心说，主耶稣基督，求你来替我来开这个门，是吧，求你来带领我来开这个门。感谢神，常常在那个时候，神他就是帮助我们。祷告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弟兄姊妹，我们人太有限了，但是他一直要把他的爱来向你来彰显，一直来向你彰显。但我说过，祷告就像一个管道，一直让神的爱一直倾倒在你的身上。神愿意让你过一个爱的人生，神愿意让你过一个经历神同在的一生。他说你们在这个世上有苦难，但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平安，有神的同在。接下来我用一个祷告的步骤给各位做一个参考啊，我这里有八个步骤。有点说我不知道怎么祷告，从哪里开始，但我想我这个对各位有一些帮助啊。一开始的时候你可以感谢赞美，就像刚开始我们敬拜前，我们这敬拜团带我们感谢赞美。当我们感谢赞美的时候，就是我们这是一个最伟大的祷告，都是从感谢开始。你一开始感谢赞美的时候，你就已经得胜了。一说我将我的神摆在他必摆的一个位置上面，我承认，我宣告我的神是大有权柄的。当我们开始来感谢赞美，来宣告神赞美他的时候，仇敌撒旦他没有办法继续在里面的存在。一开始我们感谢赞美，然后完了就是来到神面前，我们再次求神来洁净我。你如果想尽力进入祷告的实际，你要常常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你。你可以用诗篇51篇啊，大卫的祷告，他怎么讲？他说啊，主啊，求你赐给我清洁的心和圣洁的灵。他说主啊，你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他说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使我再得救恩之乐。啊，你可以用这样来祷告，建立这是恢复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当神光照你的时候，你渐渐认自己的罪，神可能光照你以前的罪，你要认自己的罪。一直认自己的罪，好让我们能够一步一步来到神的面前。第三个，你可以感谢他，感谢是真心的感谢哈，赞美是集中在神的身上了，感谢就是你感谢神在你身上所成就的祝福的事情哈。你可以为以前神给你的祝福感谢，哦，主耶稣，我谢谢你一直保守我的家，哦，主耶稣，我谢谢到现在你一直在保守我的孩子，你就感谢他。哦，感谢主，你一直保守我的工作。你也为希望神将来给你的祝福，你开始感谢他。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我知道你很爱我，你会祝福我的家，会祝福我的工作。你就这样感谢他。一个越知道感恩的人，他越经历神更多的祝福。第四个，交托，交给神。因为有些事情，你不必把这个烦恼放在自己身上，你交给主。 一个真正交托人，他就不再心中有这些重担。诗篇三十七篇他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你交给主，有时候我们会想，这样对吗？还是这样做呢？我要做这个决定呢，还是做那个决定呢？当然你可以想，但是你别忘了说，主耶稣，我把这一切都交给你，所以我相信你会替我做决定。我的责任是我好好的来爱你，好好的来过我的日子，好好的负我的责任，来为你做见证，行在你的光中。神，求你带领我。祷告交托以后，你可以在神里面默想，啊，你可以说安静等候主再次临到。哎，在等候神的临，有时候就这样临到我们。好，啊，主啊，我爱你，主啊，我渴慕你的同在。你可以在灵里面的敬拜，啊，这个默想，有时候你可以读神的话，在里面的思考，它这个就是一种无言的敬拜。好，第六呢，然后你安静以后，你开始为别人祷告，好，为代求。代求就是把别人有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来迫切求。哦，你说祷告什么啊？刚刚主导里面前三项，好好为神的事情来祷告。好，当你迫切来为别人祷告的时候，神常常会听你的祷告。就像亚伯拉罕，他为他的家人祷告，神就派天使来拯救罗德这一家。呀，神是听祷告的上帝啊！祷告摇动神的手啊，因为神他乐意听你的祷告。再来为你自己祷告，为我们自己祷告，就是把自己的需要带到神面前来，告诉神说，主耶稣啊，我不会做，我很无助，主，我要打开我的心，求你来爱我，求你帮助我。你祷告的时候，哎，有时候可以把一些需要你跟神讲啊，你不要只有在那边啊，一直边啊呻吟啊，在那边好像很泄气，你把你的事情你说，主啊，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怎么办，求你帮助我，求你引导我。你跟神讲，神会帮助我们。啊，当我们的祷告是要可以荣耀主的时候，如果你祷告这个事情是不荣耀神的话，神也不会听你的祷告。啊，你祷这个祷告是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最后一个就是献身。啊，什么叫献身？这是你祷告的时候，你祷告完，这是在神面前感谢他，你感谢神安慰你。感谢神给你这样的亮光，感谢神给你这样的一个启示，然后你再次给神说，主耶稣，谢谢你，我愿意这样来做，我愿意继续来跟随你，再一次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来带领。神喜欢听这样的祷告。好，不是你祷告完以后呢继续在那边忧愁，不是，祷告完说，主耶稣，谢谢你，主，我愿意相信你。弟兄姊妹，你要学习一件事情，你不要把你的情绪啊，不要把你自己交在你的情绪里面，你要把你的心思整个只交给神，交给神的同在，不要把你的心思交在你的混乱的情绪里面，这不是神的心意。包括我自己都常常在操练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在世上有很多很多的思绪，很多是让我们离开神。但是你要定义一件事，主耶稣，我不把我的整个人的思想交在这些情绪里面，我只把我的思想交托在与你之间的同在里面。神爱你，他要向你彰显。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他说，我们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荣耀的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他死而复活，他在宝座上听你的祷告，他要把你的祷告带到父的面前。他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他面前，来蒙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很早就知道，在我家附近有一个教会哈，我们知道在那个在五号跟 Brookhouse 那边一个教会，韩国教会啊，15年有五个家庭，到现在7000人。我听说他们每个早上5点钟有祷告会，我很想去看一看。后来我有好几次我起来的时候都已经5点多了，我就没有去了。后来上个礼拜一啊，我4点钟我就醒过来，我想说好，我4:40我就要出发，因为我家大概才5分钟而已。听说。